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伟大的救恩带给我们。那同样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就为着这个伟大的计划被神从万民中召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给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对神这个伟大旨意，我们被召啊，我们回应，我们信而顺服，我们起来答应神的召，我们来承受祝福，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从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啊，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份于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来得着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这里承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同样的，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哈，我很简单的只提两件事情就好了哈。亚伯拉罕的故事太长了，实在讲不完。我在我的纲要上面提到两个，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蒙召。那么圣经关于亚伯拉罕的经文讲最多的三章圣经是哪三章？大家知不知道？加拉太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那么我们看见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祝福。而这样子的神的旨意、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托付，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在人的身上，能够在地上能够被通行出来？中间这一条桥，这个 bridge， 这个关键在于人的信而顺服。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那个伟大的计划，神要招一般人，要得一般人。神那丰富的祝福，神要招一般人，神要得着一般人，神要赐给他们。而且 神那么伟大的祝福和救恩，神要借着这一般人能够传出去，叫万民万国能够因为他们得祝福。所以这边是讲到神的旨意、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这里讲到在地上在人的中间能够落实，那中间的这个环节、这个桥就在于人的信而顺服。所以亚伯拉罕蒙召，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 trust and obey， 他信而顺服。所以他被召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是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信而顺服。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带着以撒就走，这个叫做信而顺服。在他的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让神的应许、神的旨意之所以能够借着他临到地上，关键在于这个人对神的信而顺服。那么神给他召出来，刚才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提到，第一个神要赐大福给他，第二个神要叫借着他叫别人得福。那么神怎么样子把他实现在他的身上呢？神要叫他得地，神要给他后裔。所以你就发现在亚伯拉罕整个一生的生活的故事里面啊，这个你把亚伯拉罕的记载哈，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你简单去看十二到十五章所有的故事记载跟他得地发生关系。那么从十六章到二十二章跟他得儿子、得后裔发生关系，这是亚伯拉罕。那剩下的就是他的晚年。所以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觉得说，哦，他在这里得地啊，他在这里得儿子啊，这个故事好像是这样。但是这个都跟神召他出来的内容是发生关系的哈，因为神要叫他得国，要借着他要得到一般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同样的，神借着亚伯拉罕把他召出来，神要把这块地给他啊，把迦南美地赐给他。那么亚伯拉罕蒙召以后，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人蒙召以后，他整个的一生最好的写照就是帐篷和祭坛的生活。请大家特别注意到 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圣经里面三次提起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们都很喜欢唱这个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如果我们的主要唱说谁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会不会想到我们？咱们算不算主最知心的朋友？差远了哈。知心的朋友是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知心的朋友是愿意常常跟他倾心吐意彼此讲话的，知心的朋友是愿意在爱的里面来满足他一切的这个需要愿意来顺服他的。我想我们跟主差多了。那么圣经里面大家仔细去读，神向亚伯拉罕一共有过十次的显现，自己去读。亚伯拉罕向神曾经有过七次的祷告，有的很明显，有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出来。然后在亚伯拉罕的这一生里面，他曾经筑过四座坛，每一次筑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每一次他筑坛就是被神带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境界里面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而每一次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他一定用祭坛作为回应，他愿意对他所认识的神一个更深认识的神把自己献上，愿意来经历他，愿意来为他而活。这是亚伯拉罕所以他筑的四座坛，哪四座记不记得？示剑、伯特利、希伯伦，还有呢？他祭坛的最高峰摩利亚山所以圣殿的根基就是在摩利亚山跟阿尔兰的合场就是讲到对神那种绝对的顺服，有无条件的爱。这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论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子的应许在他这一生里面他真是面临考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他生孩子的考验这个撒拉都已经生育已经断绝了，对不对？然后他生了以撒以后养以撒，他又面临考验，因为跟以实玛利在一起，然后以实玛利常常嘲笑他。那么从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角度，我们知道那时候属血气的常常逼迫属灵的现今也是这样，讲到属灵的原则，你要叫属灵的生命，那个承受产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正常成长，你要把属血气的赶出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哥哥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教会里面出问题都出在人不属灵，出在人不肯舍己，出在人的肉体，出在人的血气里面。我十几年前就跟我在讲道里面已经提过了，很多人的肉体是低档的肉体血气啊、正经啊、嫉妒啊、淫乱啊、批评论断都是不好的。那有很多人的血气肉体是高档的肉体，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的好像很温和，哎呀，也很做事，也很殷勤，可是他自己里面其实硬得很。或是至少那个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知道要养以撒起来承受产业、承受祝福，那个要有属灵的辨别力不是出于主的属血气的，真的就是要把它赶出去，不能够跟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会从人的角度读你看看这个撒拉当初出了鬼主意下了一趟埃及，说是你自己说要找个下家做亚伯拉罕的妾，现在回来了以后发现人家生了以实玛利，你又嫉妒又在这里天天在这边唠唠叨叨的去吵亚伯拉罕我们会觉得这是女人家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下家也很可怜哪里晓得神站在谁的那一面，站在撒拉的这一面，晓得撒拉说的是对的，你要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养以撒那么献以撒好不容易开始养大了，神居然把他献上去，好不容易才生了，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100岁才生的以撒怎么可能死得下？ 你们听过我讲过一个幽默哈，这个莎拉90岁生了以撒，啊，他有3个好朋友在各地跑来，高兴得不得了。他的朋友90岁生孩子，这种事情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全部跑来要来看小 baby 哈。那么他从各地跑来，跑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就说：“以撒在哪里？我们要来看他。”莎拉说：“不行，他现在正在睡觉，不要去吵他。”3个朋友说：“不行，我们已经忍不住了，我们偷偷看，不吵他。”莎拉只好很不好意思地说：“哈，他说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把他放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每次喂完奶，一放我就忘了放到哪里，都要等到他下一次饿了哭了，我才找得到他。90岁啊，心事记不住，就是忘不了。老糊涂了。那个以前于师母跟我讲说，人老的象征的时候，心事记不住，就是忘不了啊，我都感触很深哈。另外一句，我觉得跟我无关啊。他说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那我想至少前后半段我不会发生，躺下睡不着是我不会发生的事。我只有觉得睡觉时间不够，缺觉，不会躺下睡不着。那我最近发现我出来这个时差这么厉害，累得成这个样子，然后吃了2颗褪黑激素，我还是睡不着，啊，真的是老了哈，真的是老了，那个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你看莎拉在这么大的年纪生了以撒，好不容易生，怎么舍得把它献上去？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应许上面哈，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想要帮助神成就应许，人的手进来弄了个下脚。不仅仅把亚伯拉罕搞得鸡飞狗跳，啊，那这个苦害祸害无穷，让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周围以斯玛利后代的逼迫，一直到今天都还这样。今天你要到以色列去观光圣地，大家心里面心照不宣，都有一个隐忧，不晓得哪一天在菜场上坐在汽车上突然炸弹炸掉了，对不对？啊，这个阿拉伯国家以斯玛利的后代，他就是要跟你作对。到今天隔了这么3000多年呢，这个祸害还在，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也是真的是要很小心哈。所以你就发现他要生以撒本身是挑战，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他养以撒也是挑战，他要献以撒也是挑战。那么神的应许说，你的应许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他来说真是挑战。同样的，这块地也是哈，地的挑战我列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因为实在没有时间。那么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蒙爱之子，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symbolize 基督啊。他在这里讲到他是应许之子，他特别的出生就是他是凭应许而生的，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人的能力，是凭应许啊，那神的应许。那么他是顺命之子，他特别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22章，当亚伯拉罕要献他的时候，以撒二话不说，他任凭他父亲把他捆起来放在祭坛上。你要知道，对10几岁的男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在这里表明了基督完全的顺服啊。第三个讲到他的蒙爱，他是蒙爱之子。啊，特别的婚姻，不仅仅父爱他，把所有的产业都要给他，啊，教会也爱他，利百家听见了就愿意甘心的来归给他。第四个讲到他是丰富之子，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他挖井，啊，把这个亚伯拉罕当初所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填满的，他把它全部恢复过来。而且呢，又照当初的名字来叫他们。这里说到两件事情，说到属灵产业和丰盛生命的恢复，而且这个恢复是恢复到起初的水准和纯度。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失落了。原谅我说哈，进中国这么10几年来，我觉得很多宝贝的东西已经开始掉了。从前上一代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那种为主殉道，那种受苦，那种实价生命，那种认真祷告啊，在神家中心的很多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已经慢慢失去了。我常常讲说一代不如一代，就今年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边云坡老弟兄啊，我在那里讲一代不如一代的时候，他打断我的话，他说他对这句话他有意见。 他觉得我们的下一代 比他们这一代好多了。那么他讲完以后，我还是赖皮，我很少对年长的这么不顺服的。我说我趁着我还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我还是觉得我说的对，一代不如一代。你们不觉得吗？我们这一代知识是多很多，受的教育程度多很多，我们用的技术用的科技的资源很多，但是很多那种属灵生命该有的性格，该有的态度，该有的使命，该有的这个见证，通通在我们身上都在失落中差远了。那以撒在这里把所有非利士人，把他父亲当初所挖的井，那种供应生命那种丰盛的这种祝福 被填满的，他把它一个一个重新挖起来，然后按照原来的名字叫他们。他不仅仅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他把它恢复到起初的水准，起初的纯度。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希望在神家里面神得到这样子的器皿。细节不讲了哈，第五个讲到他得荣之子，他承受父一切丰盛的产业和荣耀。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全部给了以撒，然后他得到了独特的名分。他不仅仅得到了 独特的福分，他也得到了独特的名分。21:12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我在这17页的下面我放了一个补充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个人的时代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人物在他们的旁边。亚伯拉罕旁边的是讲到罗德，以撒的旁边讲以实玛利，雅各的时期讲到以扫。那么请大家注意到罗德这个人跟亚伯拉罕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最大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亚伯拉罕跟罗德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讲到一个真正被蒙真正蒙召的人跟不是蒙召的人身上的不同。亚伯拉罕是被神召出来的，罗德是跟着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哎呀，我们觉得属灵的福分我也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提醒我们鼓励那些想要出来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要清楚主的呼召啊，因为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虽然的确很蒙福，的确很荣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人走不下去，除非你里面有很清楚的招。所以一个有招的人跟一个蒙招的人，我先不管是不是全时间侍奉神哈，就是包括你做长老是不是有招，包括你去做这件事情开始这样一个 ministry 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被神带领过的，被神招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有人讲到罗德，虽然圣经上也讲到他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淫乱忧伤哈，说到他还是个义人，但是有人用一句话我觉得讲的也很贴切哈，讲到罗德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义人。你看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跟着他一辈子，舍不得世界变成岩柱，他的女儿在他带领底下居然会跟他行淫乱就乱伦，生出了得罪神的摩押跟亚门。他的女婿连走都不肯走周围城里面的人要抓着天使，要跟天使来强暴天使的这个神的使者的时候，那罗德劝他们没有人听他们。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差太多了。然后他逐渐挪移帐篷，因为他没有招，他不明白什么是神的上好，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神所要做的，他通通就是跟着亚伯拉罕就是了。第二个，以撒跟以实玛利讲到出于神和不是出于神的不同，一个是从神应许来的，是从神给的，所以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以实玛利是用人的手人的方法所生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现今也是这样。第三个，雅各跟以扫，一个是有圣灵工作过的，一个是没有被神工作过的，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雅各的这一生被神拆毁，被神制作，被神改变，到最后变成一个这么丰富的以色列，但是以扫的生平 也看不见神的工作。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好，我们现在讲到雅各，雅各是讲到圣灵的杰作啊。那么雅各的这一生，大家的故事都很熟了，我想我就不多说哈。但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请翻到第二十页，你们很高兴哈，我一下跳三页啊。雅各他的本性狡诈，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他整个这一生一直抓，而且不择手段，他身上里面有很多败坏的东西，有很多经不起看的东西，连他的哥哥以扫被他欺负到一个地步，气到一个地步，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雅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不好的，就是用诡诈这个强取剥夺的一个意思啊。例如说这个人名字叫王混蛋，你会说他名字叫混蛋岂不是正对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其实不好听的，他哥哥气到一个地步，说他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就这个人真是坏透了，坏透了啊啊！就像这个宋尚杰以前做见证，讲到他怎么样欺负他哥哥，他哥哥被他关在门外一整夜，哈，冰天雪地底下，然后第二天都吐血了。他哥哥他被他关在门外不准进来，整夜关在外面。他哥哥第二天早上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一句话，他说：“你不是我弟弟。”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人啊，那个脾气暴躁，脾气这个。血气很大哈。在宋尚杰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糟糕，但是神却改变他，把这个像荆棘的生命改成像篱笆人的香柏树啊，能够在神家里面成为这么贵重的器皿，这是只有神可以做得到的。雅各能够变成以色列是只有神做得到的啊。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神的名字啊，有这么多的形容词，有一个形容词我非常喜欢啊，就是诗篇二十篇那名为雅各的神，感谢神，对不对？这么坏的人居然神称为雅各的神，居然神可以称为逾鸿节的神。明天我们讲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这个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到摩西最后晚年为以色列众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为到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说到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从第一手的经历里面产生对神的真认识。他说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弟兄姊妹，雅各这一生被神经历，被神改变，被神改变。而在雅各身上有一件宝贝的事情，不是他不败坏，不是 他不可恶，而是因为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做工在他身上。这是雅各身上特别蒙福被神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工作，神可以在他身上击打他，管教他。你看雅各这一生的遭遇里面都跟十架的经历，苦难的经历分不开的。但是这个人不是只有受苦，这个人不是只有一些的遭遇，这个人是在所有的遭遇里面能够得到主的结局。什么叫做主的结局？就是得着被改变的生命，得着被改变的关系，他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被改变，能够像主，像以色列，像神的王子。他跟神的关系能够被越来越改变，改变到他跟神是这么亲近啊，所以他需要经过披鲁伊的啊。我讲到我们对神的依靠，就好像我们依靠拐杖一样，我们常常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在巴勒斯坦啊行走的时候，他们带着拐杖是一个预备的啊，过河的时候要用，碰到野兽的时候要用，碰到有需要的时候要用，其他的时间他们常常就插在背包上，是可用可不用的。可是过了披鲁伊勒以后，雅各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他的每一步路都需要这个拐杖，他离不开主了。弟兄姊妹啊，我们都需要有披鲁伊勒经历的，一个真正在神手中要能够走生命的路，被神用啊，被神扩大，我们一定要经过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的审查。神需要 bend， 需要折服我们。 雅各可以整夜跟神摔跤，不让神得胜。当这披鲁伊勒神摸了他以后，这个人瘸了，这个人软下来了，这个人没有办法再凭着自己走任何一步路，他需要靠着这个杖。所以你读到希伯来书也好，读到创世纪也好，当雅各晚年的时候，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扶着杖头敬拜神。哎呀，我想到那幅图画，我心里面都很感动哈。他跟法老这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圣经上讲到他白发苍苍啊，真的瘸着腿，真的是从外面来看真的是很潦倒，从外面来看这个人真的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可是这个人晚年的生命却这么荣美啊，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跟主的关系这么亲。创世纪二十八章，在旷野里面漂泊的时候，夜里枕石而睡，神向他显现，在天梯上向他显现，他醒来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哦，没有没有，对不起，他十几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活到他雅各十几岁的时候，所以他从小跟他的祖父在一起过，他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过，但是他就从来不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他的神。直到那一天在旷野枕石而睡的时候，他醒来，他有一个大的觉悟，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而从那一天开始，雅各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你看到二十年以后，他从巴旦亚兰要回来，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到了第四节还是第五节，他跟拉结跟利亚讲，他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被神工作工作工作啊，他能够得到主要给他的结局，叫做生命被改变，关系被改变，他的生命越来越像主，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不一样，他每一步路都知道依靠主，他知道他的神是跟他同在的神，是向来与他同在的神。所以你知道雅各的这一生，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跟他从前抓不一样，他变成到处为别人祝福啊，他连见到法老都为法老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事哈！我们都这样读过去，就觉得这是雅各的故事。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我打过一个比方哈，你们中国最卖东西最贵的百货公司是哪一家？你们都不去的。百货公司哪一家最有名？啊，好了，你们这不晓得是真没去还是假没去。假装我带你到欧洲全世界最有名的大百货公司，然后我告诉你，给你十分钟，你进去，你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摸到就是你的，不用拿哈，因为拿你拿的很有限，你一个洗衣机一抱，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拿了，对不对？你只要摸到就都是你的啊！你喜欢 iPad， 连续拍十下就十个给你，十分钟，你跑不跑？那又在夹树林。这么小声，好不好？
好。
你现在叫我爬二楼，有时候都会喘气。那十分钟，我跟你讲，我再喘我都要跑。雅各这个人从小叫做抓，什么都抓，连出生都抓了他哥哥腿出来。等到他下了埃及的时候，法老说：“全埃及地都在你眼前，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从来没有看见雅各起来开始跑。法老讲完以后，这句话没有下文，雅各连要都不要。就怎么什么东西能够让这样子的人改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看见神这么伟大的工作？怎么可能？这个人叫做抓，圣经上为了强化这个人的本质，他就是抓，什么东西都要，贪就是要。但是神能够把他改变到，连法老说什么东西都给你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他可以从前一直要得祝福得祝福得祝福，而到最后他到处为别人祝福，连法老世界的代表，最高的代表雅各属灵的代表，两个人相会的时候，那是没有，从外面来看是没得比的一幅图画。雅各白发苍苍，而且是难民，没有饭吃，跑到这个埃及来，他瘸着腿拿着拐杖， 法老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很多人进去见他都得趴在地上爬进去的。但是当雅各进去的时候，法老甘心的低头让雅各为他祝福。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说到，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雅各进去为他祝福，雅各出来又在为他祝福。哎呀，弟兄姊妹，我说读这段圣经好，这基督徒读的都很过瘾，你知道吗？平常我们在世界跟人家比，真比哈，看人家开那样子的车，我们骑着半脚踏车；别人住那样子的房子，我们房子一进门，下雨天到处都漏水哈。啊，当然现在很少人这样子了，跟世界上的人没得比的。可是当碰到祝福的时候，连世界的王都在他面前低头，让雅各给他祝福。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尊贵，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丰富，法老看见就羡慕，你为我祝福。如果不是法老请求雅各祝福，雅各哪里敢随便按手给他祷告？就是法老羡慕，法老羡慕这个人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神改变出来的像主。然后你看他的眼睛多么透亮，他眼睛看得这么清楚。他从前骗他老爸啊，弄毛放在身上啊，叫他爸爸给他祝福，因为以撒眼目昏花，雅各外面昏花，眼睛清楚得很，对不对？所以约瑟把这个马拿西以法莲带来的时候，他两个手肩插着祷告啊，他为以法莲祝大福，他里面清楚。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他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祷告的时候，他不仅仅看清楚各个支派在神眼中的地位、角色和将来的命运和前途，他看得这么清楚，他为十二个支派在这里讲祝福的话，就是被神改变。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属灵人可以参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看透得了他。那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人生命的老练，这个人灵里的透亮，这个人生命的丰富，都跟从前不能比的。然后他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两脚一伸见主去了，走得潇潇洒洒的。弟兄姊妹，这是被神改变过，这是圣灵的杰作，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当雅各被摆在拉班手下的时候，雅各讲了一句话，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其实就是神在他身上工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雅各对拉班说，在创世纪三十章三十节，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好，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大话，对不对？那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血气，充满了不服啊！我的产业我被你欺压啊，被你这样欺负。雅各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这句话那个更深的含义是什么，但哪里晓得他最痛苦的经历里面，他所说的这句话就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方向。神要叫雅各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他走到哪里，神可以随着他的脚步祝福他所接触的人。哎呀，弟兄姊妹，你们羡不羡慕做这样子的人？这是神找亚伯拉罕的目的，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后面说到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使命哈。所以我们在那里很多人 找工作要面谈的时候紧张到不得了哈，要大家左祷告右祷告，那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常有的情形。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以后要找工作，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一个祷告跟把握，哪一家公司聘用了我们是他的福气，耶和华要随着我们的脚中祝福你，敢不敢讲？哦，还有人点头，不错啊，不能够夸啊，你不能够光讲这句话，到人家公司里面把人家公司搞得这个都倒闭了。我曾经换一个公司，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公司股票一股二三十块美金，那时候公司都没有这么贵，不像 Google 现在什么 Apple 都是几百块美金的，啊，我进去的时候它二十多块美金一股，我离开的时候它25 cent， 2.5一股，那不是我搞的哈。那神并没有随着我们的脚中祝福他，啊，不见得是指的外面这些祝福哈，但是我去过的公司，只要我旁边有中国的同事，我都跟他们传过福音。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这个样子，不管到哪里去，我们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这样子。或是在我结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那么在他们身上所联合起来的经历就产生了约瑟。那约瑟是在圣经里面所有关乎基督预表里面一个最像基督生平的人，他与弟兄迥然不同，与弟兄迥别的人，而且他从小就蒙父特别的爱，蒙父所爱，然后为兄弟所记恨，然后被兄弟出卖，然后被下在监里面，降到最卑微，然后后来被升高，然后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拯救和祝福。所以他整个的一生的故事，非常像基督的生平。所以在不光这是他的这个约瑟的生平像主，连约瑟的生命都像主。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很少讲到一个人不讲他的缺点跟失败的，连大卫这么好的王，你发现他犯罪的时候都很可怕啊。亚伯拉罕这么好的榜样啊，这个对妻子这样没有一点男人的担待哈，那是我妹妹，这个因为怕自己被杀嘛。他的儿子也有样学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讲到圣经伟人差不多都有失败，但是讲约瑟的时候，除了他那个酒政忘了他那两年里面他有点这个急哈，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讲他的缺点。那么约瑟的生命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说到他掌权的生命，他不管被神摆到哪里，你发现他都活出得胜。他被出卖，他被兄弟辜负，他被放到波提乏家里面他被祖母诱惑的时候他被别人冤枉又再关到监狱里面去，他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活出了那个尊贵掌权的生命不是等到放到宝座上才显出来，而是在放在这个宰相的座位之前，他已经在凡事上能够靠着主掌权得胜他是在环境以上而不是在环境以下。今天我们多少人一个环境来就把我们打垮了，任何一个环境就可以把我们压垮任何人的脸色教会的难处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有人说我们的遭遇跟环境有点像我们睡觉的 mattress 那个床垫子，只能你在它上面，不能它在你上面。你把床垫子放在你身上试试看好不好？今天晚上有谁想回家试试看？明天早上告诉我你睡得好不好。但是你躺在上面的时候呢，他为你效力。所以今天我们的遭遇里面，你发现约瑟靠着主凡事掌权。他为什么能够掌权？因为他让神掌权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过得胜生活很关键的秘诀，就是你要能够在环境中掌权，要能够在环境中得胜，要能够在环境中你是在他以上而不是以下，你必须先学会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中先掌权。所以你发现约瑟从来不埋怨的，他连到最后跟他弟兄相会的时候，他都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对不对？然后 他明明是被兄弟卖来，他说是神打发我进来。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从年轻开始他就把他自己的一生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第二个，他丰盛的生命他这也是神给他特别的智慧，他看见 饥荒要来他能够开始积蓄，然后他能够带动人起来积蓄等到饥荒来的时候，天下的人都到他这里来跳梁，来抵梁，来抵梁。讲到他生命的丰盛。第三个，讲到他爱的生命他那样子的包容他的兄弟不光只是在消极上他包容他宽恕那些亏待他的人，而且是在积极上他来成全他们，他来帮助他的弟兄，帮助他的父亲能够真正的从在主的面前不能够放手，不能够被神改变的这个里面被释放出来这个细节我没有空去讲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听我从前讲创世纪，我为什么要这么讲你可以去听创世纪。那么最后讲到他的信心他至少两件事情表明，第一个，他拣选哥珊地，因为哥珊地是很多人在那里放羊，这是埃及人所瞧不起的地方，虽然他的地是最好的地，肥美的地但是埃及人瞧不起牧人， 所以他把挑了一块能够远离埃及繁华的生活方式跟生活的诱惑的地方，让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能够被保守。这是讲到他的信心，不愿意与世界同化，不愿意受到埃及的影响。那第二个呢，他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个遗命？他就是不是要不要神的百姓留在埃及。所以你发现创世纪结束在什么？结束在一口棺材上，没有入土的棺材，这是一个信心的标记之物。他不要他们把它埋葬，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再埋葬。弟兄姊妹，这是约瑟啊，讲到他里面掌权的生命，讲到他丰盛的生命，讲到他爱的生命，讲到他信心的生命。好，那么在创世纪，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用每一个人，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会用哪一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这很难哈。亚伯拉罕是哪一个字？以撒，爱，雅各，望。啊，这个也很好，但是还不是我的答案哈。我的答案等一下要告诉你。啊，这个也是我刚刚要本来要讲，亚伯拉罕的确是信心，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是信心。以撒的特点是爱，他爱里面顺服神，他也在爱里面承受、享受神一切的祝福。雅各身上是荣耀的盼望，神在他身上工作，要把他磨成像主。啊，这讲到望。那么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啊，有一个字是他整个一生神在他身上工作的一个突出的字啊。亚伯拉罕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神呼召他说：“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叫做往，就是你要向着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你要走在神的路上，走在神的招上。走在神旨意的里面，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雅各呢，我们请看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碰到饥荒的时候，不然我们讲以撒，那个以撒也想要 下埃及啊。那么神在这里对他说什么？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所以住，所以应许之子要承受应许，要学习住，就是承受。好，住在基督里面，什么都有。讲到雅各呢，我们看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讲到回，当我们在这里主以外有所追求，我们在这里漂泊，在人生的路上，在各样的遭遇里面，神一直呼召我们一件事情，叫我们回回回回到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来。亚伯拉罕是去，要是往，以撒是住，雅各是回。那弟兄姊妹，这是在他们身上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突出的事情，神一直在他们身上有这样子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啊，它是创世纪列祖，特别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身上，神工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啊，一个注脚，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我们一起来读：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啊，请你们注意到这里用了三个字，一个是讲到 created， 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你我之所以存在，我们的目的为着神的荣耀。这里另外两个字，一个是 form， 一个是 made， 讲到制作。讲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为什么临到我们的原因，讲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它背后的解释，全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神为了他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神创造了我们，神制作了我们，神容许这个环境临到你，神容许那个人临到你。弟兄姊妹，这一切的解释，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有一天，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讲的，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率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当我们读到整个创世纪万有的起源，然后神一下子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然后从堕落的人里面神招出一般的人，从这一般的人里面神兴起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身上神一直要做一件事情，神要把救恩从这条线里面带出来。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要把他所有荣耀的旨意、丰盛的祝福，借着他的儿子、借着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被改变，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一天我们被带进荣耀里去。弟兄姊妹，太荣耀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要结束了。我们唱圣徒诗歌292首，主我要向你。我们唱1345节哈，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姊妹唱，然后第一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好不好？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梦，我欢喜丢弃一切的风俗， 父神不仅仅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是有一天，不仅仅叫我们承受了救恩，而是要叫我们变得像你，而且要把我们都带进荣耀里去。为着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一个荣耀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愿我们在读创世纪，再一次回到你造人起初的心意里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读得懂你这伟大的计划，让我们能够体会你这伟大的爱，让我们能够降服你在这无微不至的工作里。哦，你每一天都在这里改变我们，为了叫我们能够像你，为了叫我们能够与你更亲，能够爱你更深。主啊，把我们众人，把我们所在的教会，把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都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人受造这么尊贵的价值和地位，让我们都起来回到你的心意中。主啊，你怎样得着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你这位伟大的神今天也是我们的神。你说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主啊，就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让我们真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答应你荣耀的呼召，让我们起来走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起来答应这属天的呼召，让我们都成为一般过河的人，能够住在你所应许的美地，在这里承受你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更让我们纪念到你召我们不仅仅叫我们得大福，你要叫我们成为地上万民的祝福。主啊，不让我们扣留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一面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和祝福，一面让我们真是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